那么第五加期呢，主要是在谈这个要做这个所谓的契机部门，契机部门。我们照这个念想来，为了获得成就，你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积聚资粮，还有具体的障碍。如果缺乏某些必备的条件的话，即使你花费再大的心力去观修啊，去做禅修啊，获得的成就也是非常的，要获得成就也是非常困难。不论你做什么样的观修练习，空性、无常或一直上师，你都需要所有这些条件到位，以便获得成就。这是为什么你要去练习七支行愿的原因。好，中和大师说，练习七支行愿的主要目的啊，在于积聚资粮以及净除业障障碍。每一支都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去积聚资粮，增广资粮，或者是净除恶业。用来积聚资粮的练习有礼敬诸佛、供养三宝、勤转法轮以及请佛住世。啊，这个是各位还记得，这个是普贤这个行愿品里面所讲的这个十大愿里面的几愿，对吧？所以这几愿是跟我们积聚资粮有关系的，礼敬诸佛、供养三宝、勤转法轮以及请佛住世。那么随喜功德呢，是用来增加资粮的方法，一个是积聚资粮，一个是增加资粮。随喜功德通常是指的什么？指的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去做，可是我们看到人家去做了，我们知道某人在做了，我们去随喜他，我们的心跟他是一起的，这个是增加资粮。那这个在佛经里面讲，这个是其实是最容易的方法，这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啊，你就可以积聚很大的资粮。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要知道这个随喜的重要性。那怎么样能够随喜？我们一般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世俗生活里面是看到人家做得好，我们是嫉妒，我们是这个或是恶意的去批评他。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我们觉得对方不如我们好，这就我们刚讲我执了，对。那么如果说能够养成这个随喜的习惯的话，你随时随地当你知道这一些这个只要有任何的众生，不管他是佛，不管他是菩萨，不管他是一般的世俗的人，他在做好事，他在做利益众生的事，尽管我们自己没有去做，但是我们随喜他，这个就等同于我们在做。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就会慢慢的体会到，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我啊，刚才讲的我执啊，就慢慢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小。你随时随地都在随喜别人，你这个我啊就越来越小。否则的话，我们刚好是相反，我们在世俗生活里面想的都是他这个今天会有这样子的成绩，那是他讲难听点狗屎运好，或者说他这个运气好，他其实不如我，要是我来做的话更好，都是这样子的心。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心的话，这个就我们讲说这个这是造作贪嗔痴慢疑，造作不善业的原因嘛。那所以这个随喜啊其实很重要。这边就讲随喜功德是用来增加资粮的方法，然后忏悔恶业啊是净除障碍的一部分。所以在第五加行里面主要是做这个叫做七支行愿。七支行愿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的那几大愿，我们在这一加行里面我们要特别的要去复习，比如讲说礼敬诸佛，你要去做观想，啊，这个不仅仅是在我前面的这一尊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充满这个宇宙虚空，我没有见到过，就我这个没有机会这个亲自去礼拜的这些佛，还有这个所谓虚空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这些大小的寺庙里面所供的佛等等等等。佛菩萨等等这些，你要这样子先去做这些观想，然后这个来
接下来来礼拜他们，向他们礼拜。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这个我们说用这个思想或者说用想象的方法在做的一个练习，礼敬诸佛。那么第二个呢，就好，你看，然后我们观想了这些佛以后，接下来如何拜佛啊？啊，怎么拜佛？那么拜佛的话有好，当然好多种啊。我们有这个所谓小礼拜，有大礼拜。大礼拜的方法，通常我自己在家里面做大礼拜。做大礼拜的方法，你是就我们说这个五体投地啊，你做去做这个，先是膝盖着地，然后呢身体往前这个滑行，同时呢当你的这个身体整个的贴在这个地面以后，这个手啊从两边伸展开，然后尽可能的画一个大的这个圈啊，那么然后到前面，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想到说我们这个手上所这个两个手所遮蔽过的地方，这时候你不要想到自己只是一个160公分的这个人了、啊，你要想到自己就是盖满了整个虚空了、啊，然后你的手这个整个画过去这个虚空，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在我手经过的这些众生呢、啊，都被利益到，用这种方式，这个拜佛，然后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像这个我们刚观想的这些这个善事里面的这些佛来做礼拜，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是刚才前面讲的，这是积聚资粮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那下面是供养三宝，啊，供养呢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的，一种是无上的，也就是我们说世俗的跟出世间的。在这里啊，吉天菩萨在他的书里面啊讲了这个《若菩萨行论》里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有两类供养，有两类，一种是无主的，一种是有主的。好，那么什么是有主的、无主的？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走，我们在路上开车，在坐车经过的这个环境里面，看到了这些美好的事物，这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马上来供养，这是无主。你说那个山啊，那个河啊，那水啊，那是谁的？这个国家的，也不是国家的，反正这是无主。但是我们用这种来供养，这个不犯盗窃罪啊，这是一种随机的一个供养。另外有主的，又比如说靠自己这个用正确的方式去获得的这一些物品，包括这个食品啊，包括这个用品啊等等，拿这些去供养，这是另外一种，这个是有主的啊。那么然后供养自己的自我、自私与我执啊，这个地方我也要解释一下。通常我们会觉得，哎呦，自我，我的自我、我的自私、我的我执，这都是很污秽的东西，很负面的东西，我怎么去供养？其实从佛的立场来讲，他无所，他没有这些分别啊。我们认为最脏的东西，他觉得这个也许是最甘美的，那么所以对他而言没有这些分别，因为佛已经成就了，他没有这些这个障碍。所以呢，我们通常啊，就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方法，这个供养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不善业，不是我们自己造过的不善业，去供养三宝。供养三宝，那么这个有什么作用呢？一方面这是一种供养啊，供养给诸佛菩萨；另外一方面消我们的业，消我们自己本身的业。我们造过很多不善业啊，那么包括现这一世里面，过去这几十年我们造过很多不善业，你就拿这个去供养他，他不会，这个佛不会嫌说，哎，你这是脏的东西啊，或者这是不好的，我不要。哎，对佛，对于这个成就者而言，他没有这些区别啊，所以 这个是我们必须了解的。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呢，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我们所经验的、我们所这个造作的、我们所这个累积的，通通拿去供养给这个诸佛菩萨，供养给上师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这个所谓积聚资粮的一个方法。那么下面呢，忏悔罪堕啊，忏悔罪堕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其实也不断的在造作不善业啊，从身口意这三方面在造作。那么这时候，因此你每天呢、要去忏悔啊，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了。在忏悔罪堕里面、要运用四力，这是一个专用名词。这个四力后面讲说，皈依及发菩提心，尤其是对下至良田的众生忏悔而言呢，特别有效。然后对上至良田的众生忏悔，最有效的方法是用皈依三宝的方式啊。这个是讲说这个忏悔啊，对下至良田就对一般众生，对上至良田，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上至良田包括什么？包括三宝、佛法僧，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上师啊等等，这些这都是上至良田。那么我们对他们忏悔用什么方式呢？用皈依三宝的方式来这个忏悔。所以这个整体而言，这个叫依止力。我们依止啊，依止这个我们上师，依止三宝。然后有防护力，防护力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以后啊再也不犯。我从现在开始啊下定决心，我以后再也不犯，这是防护力。然后能破力啊，那么这个把这个过去的曾经造作的不善业，不管我是不是知道的，还有过去生中很多的，我们都也许都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我通通都拿来都忏悔，然后对治理啊，有一个这个适当的方法，那么来这个忏悔。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个在这个地方忏悔最多，又用四力啊，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过去生包括现在我们曾经造过的不善业，我们通通的忏悔啊，然后拿来这个供养上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下定决心从此以后再也不再重复这一些相同的这些不善业。那么同时呢，我要依止上师，我要这个依止这个皈依三宝，主要的目的是这个，主要的内容也就是这个是忏悔罪堕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你如果没有这样子去做观想的话，你只是说今天我做了某一件不善的事，那么我现在忏悔，这个力量不够，这个很小很小。一定要用这个四力啊，那么来忏悔啊，这个是最有效的一个最彻底的一种忏悔的方法。然后下面随喜功德啊，这是增广资粮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刚才我们讲过的。中国大师讲说，意念以下五种众生的功德所累积的利益啊，会使你培养出一个像一个穷人呢、发现了宝藏一样的快乐。那么这五种众生是指的是谁？指的是佛菩萨、声闻菩萨、缘觉菩萨啊。这个声闻跟这个缘觉啊，也可以叫独觉啊。这个都指的是这个小乘的行者。声闻菩萨、独觉菩萨，他们是你看这个后面括号里面的解释啊，一类是位于修学道而尚未证得阿罗汉果的众生，那么另外一类呢是位于无学道已证得阿罗汉果的众生，那么这些都是这个像这个独觉菩萨，他在经过一次，他就要成就阿罗汉果。那么声闻菩萨呢，是这个听闻佛陀的教法，然后能够成就阿罗汉果。那么像这佛菩萨、声闻菩萨、独觉菩萨，还有一般的众生，啊，这是五类。那么下面看，你应该反复思维、仰慕以及随喜这些众生所造作的所有功德， 不管大小，知道的不知道的，我们每天啊养成一个习惯，时时刻刻的随喜这些众生所造的功德。弥勒菩萨曾经说过，如果你对那些在修行上比你落后的众生呢、啊、所造的功德随喜的话，你将累积他所做功德的两倍。如果你随喜和你同样水平的众生所造的功德，你将累积和他得到一样的功德。而如果你的修行程度比你高的众生，当你随喜他的功德时，你就能累积他所得到的一半的功德。那这是弥勒菩萨在我想在这个大乘经庄严论里面、啊、所讲的这个一段话。好，下面看，当然除了这些众生以外，应该随喜自己过去以及现在所造的功德，随喜自己。然后呢，随喜功德非常容易，我们甚至躺在床上就可以做，不必花一点力气。那通常我们看到其他人做善行时，总是回报以嘲讽的表情或是种种负面的评价，这是非常不好。那我们应该试着练习啊，为他人的善行啊而升起感同身受的快乐，这样不仅能够对峙自己的嫉妒、羡慕以及我慢，而且可以累积非常大的善业。所以这个是随喜功德的这个又方便，然后这个效果又大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内容啊。所以要去练习这个随喜，就像我刚刚讲，你在这个练习随喜的过程里面，你的我执啊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说学佛是在修心嘛，在调心，这就是在调心呢、啊。那所以要去练习这个随喜功德、啊。那么下面呢，请转法轮，请转法轮就是请求诸佛菩萨们继续转法轮，教导众生。这个当佛陀成就正等正觉之后啊，也就是他成就佛果以后，他并没有立刻开始教导众生。许多天人为了全世界而祈求佛法，祈求佛陀开始教法。他们一共祈求了49天，同时他们供养了一个有一千只这个叫这个字怎么念？这个轮子的那个就是那个以前古代的那个车轮呢、啊，车轮它有1000个轴啊，我们说这个轴的这样子的一个轮子啊，那么供养给佛陀。这金轮啊，金字打造，那么这不仅象征着佛陀的教法是非常的珍贵啊，同时也代表他们对佛陀的尊敬。之后佛陀就开始初转法轮，并且持续了49年了。那这里面讲到说，佛陀在印度的这个菩提迦叶的这个菩提树下成就了以后，他在那里坐了49天了，他没有开始讲法啊。这时候有很多大梵天，就是天人呐、啊、等等这些来跟他请。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魔啊，也化现成各种的这个诱人的这些事物，包括漂亮的女人，包括好吃的东西，包括等等这些反正引诱人的，然后也去这个测试，去试验这个佛陀，那么他都不为所动。一直到这个后来快到49天了，那么这个时候是由这个几位大梵天呢、啊、去跟佛陀请教请法。那么当然在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有这个其他的佛的指导啊，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去跟这个佛陀请法，然后他就开始讲。所以他们开始请法了以后，那么佛陀就开始传法，一开始传的就是这个初我们说初转法轮呢、啊。初转法轮讲的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这个内容、啊、那个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这个一而再就是继续不断的传法，一共传了49年，然后才进入涅槃。那么所以在这个也因为这样子呢，在佛法里面讲说这个有一个我这个我也跟各位提过，所以佛法是这个法不请不教，法不请不教，这个不是跟我们到学校去上课，这个老师是拿了薪水，然后他必须每天要来上课。佛法不是这样， 那个大和尚修，这个他很有成就了，他就每天都坐在他的法座上面。假设你不跟他停法了，他就不讲。为什么不讲呢？不是说他在等着你供养，而是说机缘不成熟。你如果真正的觉得自己有问题了，或者说自己有这个疑问了，然后你去请教他，然后请师父跟我讲这个法，这个时候他开始讲，再改。那这个是，这是在这个佛法传法的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习惯或者一个传统，这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然后呢，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效法这些天人，很尊敬的请求诸佛菩萨转法轮。我们把福田观想在自己的正前上方，如果可能的话，观想自己有非常多的分身呢，一同在做这个请求，这是请转法轮的做法哈。每一个分身都手持金轮，共同供养给诸佛菩萨们。你也可以做其他的供养，如现曼达，然后祈请诸佛菩萨们为了众生的利益继续转法轮。所以你可以向福田中所有的诸佛菩萨们做这样的祈请，也可以向自己的上师啊，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的本尊啊做的是祈请。真的，这个这里讲到某一个特别的本尊呢，这是密续的密法里面的这个方式啊。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在这个书上面经书里面看到这样的记载啊，比如说中国发大师他跟这个他的这些密续的本尊请法，他的本尊呢这个示现啊给他看，然后或者是在梦里面教他修法，诸如此类，这个是属于密续的一部分。那我们在这个就是所谓显教或是经部里面，我们是要透过我们自己跟上师来请法，那么才会比较合适啊。好，只有佛陀的教法能够提供所有众生产生善业并且消除不善业的基础，只要佛法继续存在，众生便可以依法练习而去除苦及苦因。所以我们说佛法是快乐及所有美好事物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齐天菩萨说佛法对于那些正在受苦的众生而言呢、啊，是非常好的良药。因此为了所有其他众生的利益啊，我们祈请福田中的诸佛菩萨们永远的转法轮、啊、请佛注视，这是在下面一个。那么希望这些诸佛菩萨们啊，因为这些诸佛菩萨们有些并不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有些是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请他们呢都不要入涅槃，都不要早早的这个离开我们，我们请佛注视啊，长久的停留在这个所谓人道，继续的转法轮、啊、那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积聚资粮的一个方法。所以这里讲说这个这一些诸佛菩萨们呢、啊、早就脱离了轮回啊，也不再受业力及或妄念的影响，但是呢他们仍然用一般人道众生所熟悉的外相视线，并且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所以化身佛门通常用死亡的形式进入涅槃，因此祈求他们不要进入涅槃啊，就是要求他们不要从这个世间消失啊。这个祈请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啊，我们祈请上师以及诸佛菩萨常住在世啊，是因为佛陀的教法是消除所有众生的痛苦的唯一的良药。这一种祈请呢是非常有功德的，他们能直接带给个人或团体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会对资粮田里的诸佛菩萨及上师们做出不善行啊，出于尊敬及信心的祈请啊，往往是对之不善行的最好的方法。那么最后一个是功德回向啊，前面一开始礼敬诸佛，供养三宝，然后忏悔罪堕，随喜功德，然后请佛注视，请转法轮，最后一个是功德回向。这是把练习七支行愿啊，以及所有你过去所造的种种的功德回向，我们用一种非常强烈 想要把这些功德和所有众生分享的企图心来回向，透过这种方式，我们把所有其他的众生包容在我们所做的善行里。我们祈求，直到我们成就佛为止啊，这些善根啊，永不消失，而且只会增长。这一种祈求不仅是我们自己的成就佛果的因呢，而且也是使得众生成就佛果的因啊。那么这个，功德回向啊非常重要，在葛当派修行七义里的法本里面讲，葛当派是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心子啊，叫总敦巴，总敦巴所创立的，他是西藏人啊。这个当年阿底峡尊者从印度进到西藏的时候，这个总敦巴他其实他本身是一个牧民嘛，那么他就来跟追随这个阿底峡尊者。那后来他成就了以后，他就创立了这个葛当派。那么葛当派最主要的呢是强调修心，强调修心，所以在这个像这个修心七义啊。这个是在葛当派里面，是等于是必读的经典或者必修的经典一样。那么在这个修行七义的法本里面说到，每一种修法都有两个重要的练习，一个是在开始的时候，另一个在结束的时候。这两个重要的练习是什么？我们用良善的动机开始是非常重要的，功德回向是在结束的时候另外一个重要的练习活动。功德回向就好像是一辆汽车的方向盘，它掌握了行动的方向，业是未来结果的因，结果的产生必须依赖动机以及方向的控制。如果你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回向，那就决定了它的结果。好，回向有很多种方式，但是最有价值的方式带着以下的祈请，这个可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也就是讲说，我们自己也可以默念，从现在开始直到我成就佛果为止啊，我愿永远不离开自己的上师。在所有的未来世中，我愿永远遇到正法，这是一种回向的这个开始了。然后呢，后面讲说，也许最有名的一句回向文是什么？我愿能以此善业，受结成就上师佛，并将一切诸众生安顿立定于彼地。这个是我们每一次啊，在这个讲课啊，或者是说修法、做法会啊等等结束的时候。一定会念的这个回向文啊，这个是一句非常有力的一个回向文。那么另外一种非常好的回向是什么？愿佛陀的教法永远流传，直至轮回熄灭为止。当然所有这些成果都必须依赖上师，因此另外一种回向是希求上师能够长寿。我们可以把所有自己的功德回向给那些依法修行如法传授的上师，希望他们能够长寿。最后，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做功德回向，也可以效法普贤菩萨的回向文：勇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行普贤菩萨以为是，为能常随彼等清净觉，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这个是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我所有的这个回向文。中国大师说，回向所有的功德啊，哪怕只是非常小的一点，都能够增长成非常大的结果。也有甚者，如果我们把善业的结果向一个更高更大的目标回向，那么这个具有意义的善果也就不会被用尽了。这个是第五加行啊，我讲主要是在解释，也就是我们自己在做练习的时候要去这个禅修这个弃之供养，或者弃之行愿的一个这个最主要的内容。那么你把这个弃之行愿的这个内容观想完了以后，最后我做六加行，第六加行，第六加行是什么？要向这个资粮田呢？刚才我们在这个第四加行的时候，不是观想了资粮田了吗？那么这个时候要向资粮田献一个曼达，献曼达了。曼达献过之后，那么你要从心里多次重复以下的祈请，这个也是平常我们每天都在念的。那这个文字是这样说：请加持我快快去除每一类错误的思想，从不尊敬善知识开始啊，一直到 认为人与其他所有现象都是具有自信的存在为止，请加持我轻易地升起每一种正确的思维，从如法的依止善知识开始，一直到证悟人及所有现象皆是无我的空性为止，请加持我让所有内外的障碍完全尽除。这个是在第六加行里面啊，我们要这个念的一个祈求文啊。那么这个里面其实你看他的这个文字就可以了解，第一个是把这些不善的，不管是想法不管是这个做法，通通都禁除掉。第二个是快速的这个得到这些正确的这个认知、正确的做法等等这些。然后第三个是让所有内外的障碍完全禁除，这个第三。那么这样子的话结束了，这个所谓六加行啊，一二三四五六啊，都做完了。然后这个是前行而已啊，接下来才要开始念，才要做正行。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这个现在时间还紧张，我做一次那个线曼达给各位看一下。线曼达，各位记得吧？刚才我们不是有这个念过这个线曼达了，有没有？
有。
线曼达，这个其实是在自己在家里面做练习的时候，事实上要配合的这个有一些动作的，不是只是念而已。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好，这个最过一段时间以后啊，各位啊，你都有必要要准备一个这个曼达盘。因为这个是每天都要用的。好，这是一个曼达盘啊。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容啊，这个你看你自己的这个条件啊，来准备。就有些人他是准备真的这个珠宝啊等等这些，那么有些人他是去这个店里面买一些这个假的房子啊，都可以，就是看自己的条件。那么通常我因为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平常在家里面前面有一个小桌子啊，所以我们通常把这个放在桌子上面，那这里你看电脑。好，那么这个底座啊，这里都有它的代表性啊，那个这个是代表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地啊，在阿弥陀佛居舍论里面讲的这个所谓地基啊，那你在供的时候先这个抓一点，然后手这样子抓着这个盘子，然后你看，你可以看着你的那个线曼达的那个文字啊，可以对照。
Thank you.
大乘利生殊，南愿有苦须根众庄稼，真以特伦宝，真以如意宝，真以王后宝，真以大乘宝，真以大相宝，真以两马宝，真以将军宝，真以大藏品宝。花天摩香天真灵天慈祥天太阳月亮真一宝山支付一切十方宝藏一切天人所珍重富饶自在生起在其中知天清净愿意我自恭敬奉上的慈心根本上师，并且先于一切真实传承上师，尤其供养于上师，罗刹能人金刚持及其本尊眷属大众，唯愿汝等持守一力身，唯愿汝等相持共一体身大慈心不吝加持我。以及一切无边如虚空无有其须弥世周日月所作就下面是照那个妙相遍土华山之大地观如佛土我乐净供养，愿诸有情供养，此净土一达咕噜惹那曼达拉伽尼亚达雅咩。好，这样子啊，就是算一次供献曼达。那么这个里面，你看到那个照的那个文，你可以看到，它是借着这个这个曼达盘的这个所谓三层的这个代表，然后里面供养了37堆，里面有37堆，你这个从最底下的这个一个那个什么宝什么宝那个加起来一共37堆，这是一个完整的。那么主要的意义什么是把这个虚空里面啊最美好的事物最善的这个事物，那么透过我们这个做这个练习啊来供养给上师供养给三宝，那这个是这个献曼达主要的意义。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第六加行啊，第六加行搞供养完了以后，然后再把那个刚才那个后面不是还有一段那个祈请文啊，好，下面那个那一段祈请文，请加持我快快去除每一类错误的思想，那你就继续就把它念完，就是这样念到这样。好，所以那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六加行啊介绍完，然后你看下面最后一句话，透过这样的过程完成了加行，接下来啊你就可以进入准备要做的正行。什么是正行呢？正行如以
各位现在来讲的话，因为你没有学过密法，什么都没有，也不适合持咒啊什么的，那你就可以念经啊，念一部经。比如说有的同学可以念普贤行愿品，有的同学可以念这个心经，或者是金刚经，或者是这个地藏王菩萨本愿经等等。那个念经那部分当做你的正行，当做你的正行，然后念完了最后做一个回向。做回向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念的那个回向文的。那这样的话就刚才讲的那个，这个是前行，然后正行是念经，然后做一个回向，那是结行，那就我们叫结行。前行、正行、结行，这样就完成了你这个时候一天的要做的一个功课。那像各位的话，你们都因为在上班呢、啊，所以没有早上起来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了、啊。你可以做一个调整啊，就是说，你可以先把前行呢、啊，也就是这个、啊，先做完，然后就去上班。那正行呢，可以下班回来以后，开始做念经啊什么的，然后再结行。这是一个变通的方法，或者是，你上班中间中午休息的时候有时间，也可以做正行。总之就是说，这个我们介绍的这个六加行，这个所谓前行呢、啊，这个是每天在做练习之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因为就像这里面也提过，你一开始如果有一个很好很良善的动机的话，尤其是这个大乘修行的这个所谓菩提心的动机啊，那么你接下来就是做完了这个前行以后，你接下来这一天里面所作所为啊，都是属于善行的，而且你也自己也不会刻意的要去做一些不善行。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在这个修行，同时这个就是在积聚资粮，在这个净除这个业障，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刚才讲这个，齐天菩萨也讲过，这个前行跟结行，这都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哦，你看这个，你看你这个十几页，不要被吓到了。刚开始的时候会需要花一点时间，这个把它仔细的念一念，然后同时去想一想，趁着这个接下来这个新年假期啊，有几天休假，然后可以来熟悉一下，然后这个。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开始要讲这个，要讲下和我、下次开始讲要讲这个正行的部分。那个是《佛教智力广论》里面，中国佛大师特别介绍一个正行里面有一些我们常犯的错误啊等等这些，他要说明。那么我们下次有机会啊，再来跟各位说解说，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关于发菩提心的事儿。
是。
发什么样的心才叫菩提心呢？
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一种自利利他的心。自利利他哈，就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自利，这个跟自私不一样。自利就是说自己先要完成这个，比如我们讲说正等正觉或者是佛果，当自己完成了这个练习的结果以后，然后才能够利他。那么自利利他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这就是菩提心。那因此我们说，在每天呢，我们早上起来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意思就是你也想到说，哦，我今天我的所作所为，我至少不要去伤害其他的众生，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利益到其他众，但至少我不伤害他。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自己透过这个有限的时间可以做点练习，这就是菩提心。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做，自利利他。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还是不能够坚持，还是会遇到很多委员。
那要看就是说自己是不是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前面还算是回到推广论里面非常非常前面的一些解释啊，接下来开始要讲的是这个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有关于狭脉人生。我们刚讲人生是这么的珍贵，但是又同时又那么容易就破坏掉。接下来要读这些东西，要去做禅修，然后还有就是再接下来是下三道之苦，就是刚才我讲过，如果我们不幸掉到下三道了，会受什么苦？像这些啊，你一步一步了解了以后，同时做练习啊，了解以后，最后、啊、接下来在这个下面一个主题就是，那就要皈依了。也就是讲说，我们了解到这个下三道的苦，还有了解到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人生是这么的宝贵，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的能够好好的利用它？那时候你就会下定决心了，就会开始想要好好的去做一下练习。所以他这个中国大师他也不急，他没有说你一开始就要怎么样做什么，没有，他一开始这个按部就班的让我们了解。所以像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功德本颂嘛，那个其实里面就把这个每一阶段要注意的这个要做的练习啊，内容就已经介绍给我们，就这个功德本颂。所以等到我们念过了下三道之苦，念过了这个死亡与无常，想买人生，这时候开始啊，你就会下定，你就自然而然会下决心了，因为你想到说，生命实在是太可贵了，可是它又那么的不容易掌握，那讲的白一点，极有可能，这每一个人都可能经验到，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过去了。或者明天最后一天，这个早上出门就被车撞了，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只是没有，现在没有，我们没碰到，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的关系。但是我们从做禅修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虽然自己现在还没有亲身去经验那些痛苦，但是我们要去想，我们有可能啊，这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那发生了怎么办？所以就要不断的做这一种这个禅修的练习啊，慢慢那个决心呢、啊、就越来越坚强。好，我要下定决心，要来学习，要来快快的来学习，这样快快的来做练习。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啊，这个同事啊朋友下班找你再出去玩啊什么的，这时候那个心呢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子那么的这个对。
我还有，就是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愿力会大过我们的业力吗？
我们的愿力啊，我们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业力当然大过我们的愿力。
对
啊，可是就是刚才我讲，透过我们的练习
休息，
慢慢我们的愿力就会越来越大。那个时候我们的业力啊，当然还会有，可是那个时候就逐渐转换成善业，那这个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它这是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
师傅，我问个小问题，
是
就是这个书上第二页上这个《波切凡姆智慧到彼岸心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样的，它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藏传佛教里面
啊，他用
的
是这个译本啊。
那这个汉传佛教啊，
用的是
这个
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对，那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造就明觉功。
嗯，
两个是一样的，但这个翻译呢，会比较我们说白话一点，比较容易了解。那个汉传佛教那个是玄奘法师翻译的。
嗯，玄奘法师翻译
那个。中间有几个句子啊，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所以像我们的话，平常就念这个。
嗯。
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念这个回向文。哦。